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今日起，全澳50岁以上的国民都可以接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印度新冠病例累计达到1900万宗，单日确诊个案连续11日维持在30万宗以上。七国集团外长在伦敦开会之前，美国国务院发声明指，中国和俄罗斯要对未能履行国际人权承诺付出代价。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我是胡天恒，今日是5月3日，以下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今日起，全澳50岁以上的国民都可以接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目前疫苗在州政府的大规模注射中心提供，到了5月17日，全科医生诊所也都可以为民众打针。澳洲医学会主席霍希德对 2GB 电台说，阿斯利康疫苗是安全的。
Even if you had a previous history of some form of clots, be it in a vein or an artery, a stroke, a DVT.
霍希德说，即使以前患过某种形式的血块病史，无论是静脉、动脉、中风、心静脉血栓形成，定是类似的症状，这些都不会增加血栓塞这种非常罕见的免疫反应的风险。而不注射这些新冠疫苗的唯一原因是，如果以前对这个疫苗严重过敏。而印度星期日新增的新冠确诊病例数字略为下降，但医疗系统仍然面临应对新冠感染的压力。当局在星期日宣布，过去24小时里面新增的新冠病例不到392000宗，但是印度政府仍然不愿意实施全国封锁，当地的累计死亡人数超过215000人。各邦和属地政府都设限制措施来到控制感染率。中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宏说，中国需要和印度合作，一起对抗共同敌人。
The virus respects no borders. To help others in this battle, in this global battle against COVID-19, is to help yourself. So actually,
陈宏说，病毒无国界，在这场全球对抗新冠病毒的战斗，协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所以实际上，这个绝对是参与一场全球的战斗。印度的新冠病例在星期日累计达到1900万宗，单日确诊个案连续11日维持在30万宗以上。而英国就紧急增加对印度的政府援助，外相南涛文表示，英国政府向印度运送更多的设备。南涛文说，英国一直与印度当局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与印度外长苏杰生交谈，确保英国提供印度真正需要的帮助。他说，因此除了氧气浓缩机、制氧机之外，英国现在再提供了几千部的呼吸机，在最需要的时候向印度这个英国友好国家提供支持。英国首相约翰逊计划在星期二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视像会议，讨论两国的进一步合作。而联邦政府因应印度爆发的新冠疫情，暂停所有来往印度航班的做法受到外界强烈反对。如果任何澳洲人违反生物安全法，试图由印度飞回来澳洲，可能会面临高额罚款以及监禁5年。这项措施一直备受批评。外长派恩不同意这项决定是种族歧视，以及继续支持这个做法，说是保障澳洲人。政府会在5月15日检讨有关的措施，但人权律师白恩塞德就说，这个是不人道的，也是不合适。如果政府要关注的人士，应该是澳洲公民感兴趣的。他说对这些事件是令人感到惊讶。同时，智库组织洛伊研究所所委托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1/3的受访者认为联邦政府应该要为滞留海外的澳洲人提供更多协助。其他消息，塔州大选结束，自由党的古特温再度连任州长，但自由党能不能够在塔州议会取得多数的议席，仍然要多几日才有结果。在昨天下午已经点算了80%的选票， 自由党好大机会宣布历史性连续三届执政。自由党目前取得12席，工党有8席，而绿党就有2席。古特温需要取得第13个席位，才能够在下议院成为大多数政府。塔州选前投票已经十分踊跃，邮递选票总共高达70,000张。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将会在下个星期二公布，预料财长费登堡的这份预算案将比几个月前的预期大为改善。德勤经济研究所表示，这个是由于去年经济衰退之后，工作岗位重返的速度比财政部预期的快，铁矿石价格急升，以及是家庭的购买意欲也都因此而上升。总体来讲，在未来这四个财政年度里面，预计赤字将会合共减少近1000亿。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七国集团外长星期一开始一连三日在伦敦召开会议。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国务卿布林肯会同英国首相约翰逊和外相南涛文会面，强调英美两国会继续采取坚定行动，令中国和俄罗斯为未能够履行国际人权承诺付出代价。日本外务省话，外相茂木敏充在星期一会议揭幕之前，将会先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双边会谈，预料会讨论强化美日同盟、涉及中国、北韩以及系缅甸政局等嘅议题。另一方面，日本传媒报道，日本鉴于近期中国海警船航行到去钓鱼岛周边海域，防卫省考虑在2024年成立一支海上运输部队，以防不测事态发生。这支部队将会由海陆空自卫队组成，部署在冲绳基地，包括一艘中型船以及3艘小型船，可运送重型装备，亦都会负责运送燃料、弹药和粮食等等。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英国将会向德克兰支付超过7亿澳元，来释放被囚禁的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女子拉特克里夫。英国未有即时承认这宗交易，伊朗就说获归还4亿英镑的资金，这笔资金是用来支付从未交付的军事装备。代表拉特克里夫在英国所住选区的国会议员西迪克说，他在网上知道这件事之前他毫不知情，他说英国政府应该还钱，并且给他的选民回到家。
Every time I've raised it with 3 different prime ministers and 5 different foreign secretaries,
西迪克说，每次他和3位不同的总理以及是5位不同的外长提出这些建议的时候，他们总是否认拉特克里夫的监禁和英国欠伊朗的4亿英镑之间的关系。他又说，无论是否释放拉特克里夫，如果英国欠一个国家的钱都应该是付款。另外，伊朗有传媒报道，伊朗和美国政府就交换囚犯达成协议，互相释放4个囚犯，美国将会解冻70亿美元的资金，不过美国就否认。翻返嚟澳洲，珀斯一个酒店保安员同佢嘅两个室友喺星期六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医疗团队继续追踪同呢三个确诊者接触过嘅人嘅动向。虽然西澳无需再次封城，但系仍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珀斯同飘地区嘅夜总会将会继续关闭。民众在室内和室外都需要戴口罩。西澳公共卫生事务负责人斯卡利博士就呼吁市民对自己所到过的地方特别要提高警惕。
A reminder that people need to monitor for symptoms for 14 days after potential exposure at any one of the published locations.
斯卡利博士说，他特别提醒大家，任何人曾经到过已公布的新冠病毒潜在爆发的地方，都需要在14日里面密切留意自己有没有出现新冠病征。他也请大家保持警惕，如果出现病征就必须去接受新冠检测。医疗组织已经去信总理莫里逊，促请联邦政府采取更强而有力的行动来到预防和环境有关的疾病。包括澳洲医学会在内的50几个健康团体组成一项联合行动，以确保政府优先考虑有关全国性气候和福祉的国家战略。信中要求政府在2040年前减少澳洲的碳排放，并使卫生部门脱碳，来到保护大众免受同气候有关而导致的疾病和死亡。 所有州同领地已经承诺到了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在西澳被羁押的市民入面，原住民青年所占的比例是过高。西澳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停止关押10岁以下的小孩子。超过70个组织支持西澳社会再投资组织的报告。那份报告要求国家将刑事责任年龄提高到14岁。根据该份报告，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虽然仅是占西澳人口的 5%， 但是在去年被西澳警方拘留的所有青少年入面，这些原住民就占大约 75%， 而他们受到青少年司法监督更加是非原住民小孩子的21倍。体育消息，德国各地区的球会负责人呼吁德国足球协会主席海勒辞职。上个星期，海勒承认将副主席科克和臭名昭著的纳粹法官弗赖斯勒相提并论，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过64岁的海勒就说不会辞职。各地区足球会就对海勒提出不信任动议进行表决，以26票赞成、9票反对、2票弃权底下通过动议。另外，英超联首次有赛事因为球迷示威而押后，曼联有几千个不满美国班主格拉沙家族的球迷在红魔鬼主场迎战利物浦之前，去到奥脱福球场那里外面示威，大约200个球迷是冲入球场草坪，警方到场驱散，有两个警员在冲突入面受伤，赛事被迫押后。财经消息，上星期五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报7025点，是跌了56点，总成交51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是报33874点，是跌了185点。恒生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是报28724点，是跌了578点。上证综合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是报3446点，是跌了28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 0.7714， 对港元 5.9920， 对人民币是 4.9942。 跟着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间中密云最高26度，墨尔本骤雨渐密最高19度，布里斯本可能有骤雨最高25度，珀斯大致有阳光最高26度，阿德雷德可能有骤雨最高20度，荷伯特有骤雨最高17度，坎培拉亦都有骤雨最高21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33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